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是要跟大家来聊一个我觉得蛮严肃的议题，光是打出这两个字我其实就压力蛮大的。今天我们就是要讨论关于厌女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没有我原本想象的这么严肃，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内化的厌女情节。那其实我觉得内化的厌女情节最近在网络上好像还蛮受大家讨论的，尤其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啊，还有 TikTok 上面都还蛮多人在讲这件事情的。这个议题让我想要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某一天我就在 YouTube 上面就是随意的闲晃，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个影片，是一个女生她就很轻松的坐在她的床上，然后跟大家讨论就是一个测验。那这个测验的名字叫做 Internalized Misogyny，然后 internalize 就是内化嘛，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其实我平常对于那种就是看看你是不是有厌女情节这种影片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因为我个人并不觉得我有厌女情节。可是我看到内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什么意思，难不成我有吗之类，就开始有一个好奇心，就觉得说很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也符合里面的这个测验所说到的人，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去把这个影片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我就马上传给雨杰这样子。那我其实一开始还蛮好奇，就是你点进去了看完这整个影片之后你的感想是什么？
因为就像舒雨讲的，以前对厌女这个词是想碰又不敢碰，舒雨那时候传这个影片给我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有加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标题，是我是 pick me girl 嘛，就等一下会跟他解释 pick me girl 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标题我觉得他就大大的增加了这个主题的轻松性，然后也会让我就是想要去了解什么叫做内化的厌女情节，然后加上他里面的一些测验的题目其实又还蛮明确，可以让你马上分辨说是没有还是有，就是他没有那种模拟两可的题目，所以可以让你很快很清楚的去意识到自己有哪些思考其实是比较偏向厌女情节的。可是不百分之百是啊，就是你可能在思考上还是有些东西你是以所谓的男性主义出发的。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那一部影片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它是就一条一条来跟大家讨论说，例如说他从小可能本来觉得怎么样，然后后来长大觉得怎么样，就是他都是以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他没有要去讲其他人怎么样，他就是去反省他自己，然后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说那你们也可以看一看，然后我们一起来进步，就是比较像是你从自己出发，你就不会有一种我们互相用手指指着对方说就是你啦，你就是那个厌女的根源什么的，就变成是一个很像日常跟朋友聊天聊说该不会其实我们也有吧，那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之类的，就是会让厌女这件事情变成好像它是一个可以在日常被丢来丢去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它变得越来越正常之后才有可能让它消失的越来越快，否则它就会变成一个每个人都很担心讲出来之后会被骂的一个议题这样子。
对，真的。
对，那其实如果要稍微解释一下内化厌女的话，就是其实就是指说我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性别歧视的观念投射在自己或是别人身上，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自知无意识的一个行为嘛，所以大部分的女生其实应该都不会很大声的跟别人说我厌女，我有厌女的一些倾向什么，就是你要讲出这句话本身就还蛮奇怪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内化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我明明不是一个厌女的人，可是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可能女性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像是敌对的存在。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时刻就会让你去想说该不会其实有一些潜在厌女的情节是在我脑海里面的，毕竟我们是在一个父权观念下长大的产物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些方面比较容易会被这种内化的厌女情节影响。对，
我觉得厌女这件事情应该是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提，而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厌女，然后这个测验就是可以让你很快速的了解到说我是不是其实有一些想法是跟厌女有关系的。
对，没错。好，那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测验呢我是从两个网站抓取的，那大家也可以上去那些网站看一下原文，但是我们就是截取我们自己比较有感的一些题目，所以我们不是全部搬运翻译这样子，但是就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看待这个轻松的测验，然后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比较容易有这些感受啊，那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真的是打预防针轻松的看待这些讨论这样子。对，那首先第一个呢它是比较属于排斥女性特质跟对女性有刻板印象的范畴里面。
我觉得第一个主题就还蛮重磅的。
对啊，就是我们怎么可以呢，
反正就是这些题目列出来，然后我先说我们回答真的都是个人经验。
对对对，
不代表就是所有的女性。
对，没错。那首先第一题就是对女性身材特别有批判，从政治人物到女艺人都会。这个其实我觉得我有耶、欸、
我也有。可是我要说，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我比较严重，现在还好。反正就是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歌喉战，然后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Fat Amy， 然后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呢他叫 Rebel Wilson， 他自己本身的身材就是比较胖胖的，可是他开始让我意识到说其实荧幕上面是可以存在着很多不同身材的艺人的，特别是女艺人。因为其实像男艺人从小到大我们都看到无数种身形，你要做女艺人的话你的身材条件又要更好，所以一般大家都会对女艺人的身材有更多更苛刻的要求。但是就是看到歌喉战，然后还有后来的那个 Adele， 他们都让我就是知道说其实很多产业是你只要有才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材你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我觉得女艺人这部分真的很难去逃脱就是那种很男性凝视的那种制约，但我觉得政治人物的话我觉得自己还好。那可是女艺人其实我就想到 我昨天晚上刚好就看了泰勒斯的那个纪录片，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泰勒斯，但是我大概高中之后就比较没有再关注她的音乐，但是就是她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有很特别地位的一个女星这样子。然后我从小非常喜欢她的时候呢，我就一直非常记忆深刻，就是她的身材非常非常的瘦，而且是那种很结实的那种，就是我心中的完美身材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是到了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当时是对自己的身材一直非常的要求，然后她说只要她看到狗仔拍的照片她看起来 有一点点胖的话，她就会开始挨饿，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瘦，而且她觉得在演唱会上面就是唱完演唱会立刻昏倒是正常的一件事情。她后来才知道说如果你有好好吃饭的话你是不会昏倒的，就是她开始改变她自己对身材还有食物的一些就是错误的观念这样子。我才突然意识到说天哪，就是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是一直觉得、哦、好想要成为像她这样的女性，就是完全不费力的就可以这么漂亮，然后就可以这么的瘦，但是其实她完全不是毫不费力的在过生活，只是我们被这样的形象给影响了，会觉得说哦，一个好的女性就是要像她们这样子，可她们其实也是活在大家的眼睛底下，然后很努力的在维持某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美好形象这样子。
哦，而且我想要讲一个算是反例吗，就是我最近在看中国有个综艺叫做《我是唱作人二》，然后里面有一个歌手他叫做马迪，他跟魏如萱有合唱一首歌叫做星期三或礼拜三，反正他是一位声音非常温暖的一个男歌手。我其实不知道他以前有瘦过，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就是他在魏如萱的演唱会上面一起合唱这首歌，那他在影片里面的身材是比较胖的，结果那个影片下面有差大概超过二分之一的言论都在叫马迪减肥。
蛤，为什么？
就是因为大家对他有印象就是他出道的时候是瘦的，但他后来变胖了。
哦，我懂了，就是大家看过你瘦的样子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要回到那个比较好的时候，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管其实我们对男艺人跟女艺人只要是艺人这个职业大家都有一个这样子的算是小诟病吗，就是你只要看到你喜欢的艺人他可能状态没有以前好，你就会一直觉得他是不是哪里不对，你要振作起来啊，你要变得像以前一样好，可是艺人也是人。
哦，对，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变得跟以前一样好，因为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瘦就代表状态好嘛，然后胖就代表例如说心理上的状态可能是失控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看到那个瘦可能是他不吃东西过度运动过度努力才达到的成果，可能那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其实是更不好的，但是大家只看外在、嗯、他们觉得说哎，没有啊，瘦就代表你很努力在运动你的生活很健康，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更病态的循环。
对
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就是女艺人这部分我们应该是有被影响，但是现在是有慢慢慢慢在就是把这个信念放掉这样，对不对？
嗯，下一个的话是觉得女生身上有毛很恶没礼貌。
这个就没有，
这个我大概大学的时候有被影响过，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刮过腿毛，这会不会太私人？但总之就是我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是大学的时候为了表演就会需要刮腿毛或什么的，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腿毛是一个你越刮越粗的东西，
尤其是它刚长出来的时候就会看起来比原本毛很多的时候更可怕。
对，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一刮我就发现天哪我的腿毛怎么这么粗，因为以前它没有那么明显，就后来我第一次刮了之后它就突然间越来越明显，就导致我后来就是那一段期间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会刮腿毛，然后是到后来去 就是出国之后吧，反正也没什么机会穿短裤，而且我自己本来也不是一个爱穿短裤的人，所以我就比较不在乎，然后像现在也没有这个习惯了。哇，真的是太 TMI， 抱歉。
哦，我觉得腿毛这个议题其实女生应该会很有感，尤其是其实像我国中的时候大家都超级风靡就是大创的一些除毛小物，就是可能是一些那种四方形的东西，然后你在脚上就是磨一磨之后那个毛就会自己掉下来，就是反正就是有千奇百怪的日系小物可以就是让你可能毛越长越少之类的这样。可是有个问题就是其实我是那种腿毛很多的女生，所以就是你知道那种腿毛很细的人你随便弄一弄，就是你有弄跟没弄其实不会差太多，可是对于毛量比较多的人来说，你只要刮了之后的下场就会很惨，就是你毛再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不舒服，然后又很刺。所以导致长期下来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刮腿毛，然后我每次就是只要看到有人说觉得女生不刮腿毛很没礼貌的时候，我都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指着路边的男生说你们这些恶烂的人类，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一句话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作呕，就是我会觉得说毛长在人身上就代表它有存在必要啊，就是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喜欢这个概念，而且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没有很多毛然后你却觉得别人毛很多是不礼貌的话，我就会觉得啊，
这个超级不 OK 的，就是你不能拿你自己的标准去看每个人。
对啊，
我现在还是会刮腿毛，但是是我想要刮的时候才会刮，就我不会因为大众的压力觉得说我要刮我就要刮这样，就是本来身体上的体毛都是一个你自己的选择。
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今天我想要刮的时候我刮，那是我开心，可是我觉得别人没有资格去说你应该要在这个场合就是把这个毛刮干净才是一种尊重，这个审美观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但 我当然知道就在演艺圈的话把毛剃干净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职业道德， 我当然是不反对这样，但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中没有资格去制造一种恐慌，好像是说女生如果你腿毛很多的话你就应该要思考一下，或是你就应该要去订购那个什么 医美十个小时这样子。
我发现我想要刮腿毛的时候通常是因为我喜欢刮腿毛玩小腿很光滑的感觉。
对，
就是并不是它漂亮或者是它看起来美观，而是我自己触觉我在擦乳液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又太 detail， 我真的分享今天分享太多东西。
欸，对，但是其实之前那个就好像有问过听众说有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可以讨论的事情，然后 我们就有收到一个是说希望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到底女生要不要刮腿毛这件事情。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样稍微讨论一下也是不错的。好，那下一题就是觉得女性化很女生这种字眼是批评。我觉得我以前有一点点，
这个我好像还好。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对于女性化这个字啊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例如说我们在称赞有一个女艺人很漂亮的时候，好像现在就会很习惯就是讲说她可盐可甜，或者是说他很有英气，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更喜欢这种雌雄同体的艺人，就是觉得说他好像眉宇之间有一些你知道男性特质，会觉得他好像这是一个更好看的一个审美潮流，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会偶尔被这种潮流影响，然后尤其是小时候如果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女性化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不够
啊，因为就是在女生的流行里面是很容易流行起来的，所以女性化会变得好像很大众口味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说的没错，就是我觉得好像女性化这个字眼它不一定是一个批评或者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会让我觉得说好像东西如果有了一点阳性气质然后有了一点男性化的成分在里面的话，好像这个东西会变得更好。但当然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在我越长越大之后它开始有了一些转变这样子，因为其实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非常女性化的，所以这个就变成是我会强制的去让我自己的脑袋重新的去改变我对这个东西的想象，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是说我对于我自己的喜好有批判，那这样一定是会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这个是在我长大之后我慢慢去改变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但我觉得至少我的成长生活中我印象中会觉得小学的时候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不知道耶，就是小学的氛围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太女性化会很容易被欺负。所以我自己会装作就是相对的比较男性化一点。
对对对。
好，那下一个的话是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身材，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吧，每个女生应该都有吧。
应该是说我觉得每个人类应该都多多少少会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就不一定是要变得更瘦，但是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应该都会有一个理想的想象，但是它不见得会被主流审美观影响，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啦。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自己还是有的。 好，那下一题是看到粉色会觉得很恶会吗？ 我觉得不会，
好像不会耶。可是我有一个阶段很讨厌粉红色。
哪个阶段？
应该也是小学的时候，就是想要比较男性化的时候，就会觉得粉红色是女生的东西，我比较喜欢这样。
哦、oh, ，OK。
然后会催眠自己喜欢黑色，
就是酷的颜色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小学时期是被男性影响最多的时候，但那时候的男性根本就是不会觉得自己有特别的男性主义。
所以你现在对粉色是中性，还是你有在爱粉色？
中性，因为我本身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跟黄色。有太多 TMI
好 OK。
好，那下一个的话是不喜欢化妆因为觉得那样很假。
这个绝对是没有的、啊、超爱化妆。
而且我其实不太懂这个想法的来源，
就是可能有点像是说今天有一个女生，她可能原本，好，我这是一个假定的概念，就是可能你觉得她的外貌可能没有你那么出色、嗯、但是她化完妆之后变成美若天仙，就像那个漫画女神降临这样子、
嗯、
然后可能就像在那个漫画里面那些同学他们可能发现说，天哪，你素颜的时候原来这么普通的时候，就会开始生气。但其实明明人家化妆化得很漂亮，也是她自己的，你知道她很有天分，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化得这么好的、嗯、但是大家就会觉得说素颜不好看是一种耻辱。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觉得那样很假，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你原本明明就没有那么好看，但是你却把自己画得那么好看，你这样是在骗人
啊！
但有些人他不化妆，可能是觉得不喜欢把化妆品涂到脸上。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就没有热情，这样就是变成是这两个心态是不太一样的
啊、哦。我懂，我懂，就是他会觉得说，你如果本身条件那么好，你凭什么变美？
对对对对，
可是这个很矛盾啊，因为男生也可以靠打扮变帅啊，那你就不会去跟男生说，你明明条件就没有那么好，你凭什么把自己弄那么帅？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心态无法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女神降临，大概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些很会化妆女生就是莫名其妙会很有压力是为什么了这样。
好，那下一个的话是看到比自己更好看的女生会觉得很有竞争意识。
哦，这个还好。
我觉得我没有耶、欸、因为我从来不会把自己跟他们比较，因为我知道比较会受伤。
对，
其实说到底就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自尊心作祟嘛，就是不想要陷入那种情况，所以就干脆不比较，然后他们那样很棒，就是恭喜他们，祝福他们。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就是小时候一开始是有点过度自卑，然后到长大之后有点慢慢放下、嗯、所以导致这个竞争意识本来就比较不存在这样子。
对，就你不会把自己跟他们放在一起比较。
对，好，那再来下一个是在一群人中谈到月经、生小孩、胸部相关话题时会觉得不太恰当。
这完全没有。
嗯，这个不会、嗯、但是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离组的女生的话，
嗯，
我会不会有点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像我从小到大的环境都是女性是压倒性的数量。
哦，懂。
所以觉得不舒服的话，那都是那些人自己的问题。
哦，欸，对，我觉得这个有差耶，就生长环境，就如果你譬如说家中成员你女性本来就是少数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想法。
对，或者是说你身边的男性如果数量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就觉得说，欸，怎么突然讲到这些我们不熟悉的话题，那可能偶尔就是小时候因为这样子可能会被影响，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吃个人经验。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越来越想要去正常化，就是谈月经啊，然后谈生小孩或者是胸部相关的议题这样子，而且很多人就会讲说，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真的在对话的时候特别帮他取一个绰号，好像仿佛他原本的名字让人很不舒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嗯，因为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就是像是很多人不是譬如说家长就会灌输你的观念说，欸，在学校不要把卫生棉拿出来不好看，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有什么好不好看的，就是这就是我要用的东西，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具，它没有性别之分。可是这些话题被莫名其妙灌上性别，我就会觉得很没有道理，就像是没有人去规定男生可以聊什么，那为什么你要规定女生可以聊什么？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卫生棉这个东西真的很，就是好像我们都要特别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袋子然后把它装起来，可是其实大家都还是知道里面装了什么，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对，应该是要让男生知道说就是有这个东西，不然他长大后自己发现不是也很怪吗？
对，就说你怎么会流血，发生什么事情？这才荒谬吧。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看到流血？试问提问。那下一个的话是曾经因为一些女生很爱花钱爱打扮而说她们坏话。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相反。
这个我没有耶、欸、
我小时候就很羡慕有很多余韵跟金钱可以大打扮特打扮的女生。
而且就是在以前我们是穿制服的年代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会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打扮而嫉妒，而不是因为他们爱打扮而说他们坏话。就是可能说坏话这件事情是存在，但是那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是想说可恶，他凭什么有这么多 好用的好玩的东西、我也想要那种感觉。
懂懂懂，说坏话的出发点是嫉妒他的资源，
对，
不是他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再来下一个是觉得感情生活性经验丰富的女生很乱。
没有，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觉得被媒体影响的就还蛮大的。就例如说当一个艺人他明明是一个很清纯的形象出道，然后唱着就是很清纯的情歌，但是今天大家爆料说什么他交过什么20任男友的时候，你心中就会很惊讶。就是例如说小时候国中高中的我就会很惊讶，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长大之后会觉得说清纯的形象跟交过很多男朋友这两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共同存在的，就不是说你要交过很多男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得很火辣，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的，而且交过很多男朋友也不代表你的人格上面有任何的污点之类的。
嗯，因为像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感情生活跟性经验丰富这件事情会被等同于乱，是因为媒体渲染的成分居多。我觉得大众还是对于劈腿啊或者是感情不忠诚这种事情比较容易被冒犯到，可是他交过很多男朋友或女朋友应该不会吧。就是我觉得感情丰富这件事情并不会是跟乱画上等号。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媒体会故意有点像是扭曲一些论述嘛，就是例如说像是我们讲泰勒斯好了，就是他交过很多任男朋友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没有冒犯到任何人嘛，就是他也没有抢走任何人的男朋友什么的，但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哇他交好多男朋友，就是你知道讲出那句话的时候好像就仿佛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好像他一直换男朋友本身代表了他的人格上面好像有些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不喜欢的行为明明就可能只是道德上面有瑕疵的劈腿之类的这种。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被影响都是因为以前小时候比较容易全盘相信就是媒体给我们下的标题，所以就会隐隐约约的把这些事情做连结，但长大之后就知道把这些事情分得很开，然后不会因为这样去对其他艺人有什么特别的观感这样子。
嗯，好，那下一个的话是无论知道自己有多少优点却还是因为对长相不自信而自卑。
这个有一点点，
这个我觉得是个人都会。就 我觉得男生也会吧，男生不会吗？还是男生其实不会？
哦，我觉得讲到这个就我就想到前阵子我在听那个 SBN 的 podcast 节目叫让思想去旅行。
嗯，
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在做女力串联的时候，他那一集呢就是有在讲说很多女性创作者会面临到的一些困境，然后他有在辅导很多创作者创作嘛，然后他说很多女生他们的一个烦恼就是我到底要不要露脸。他说就是女生的这个烦恼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到时候如果我露脸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你长得没有那么好看还想要露脸，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漂亮想红啊。但是他说男性创作者反而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忧虑，就觉得说我露脸就是会被大家批评说我长得很丑什么，但是我明明提供的内容可能是关于财经关于英文，就是跟我的外表根本就没有关系。
嗯，我好像懂，
就是你知道他一讲这样我就觉得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明明我在付出的这些知识产出跟我的脸长什么样子没有关系，可是我却还是会因为可能我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美女而觉得说哎呀，就是有点不知道，就是心里有点复杂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完完全全可以同感的。
就你刚刚讲那个我就突然间发现社会对男女的要求真的不一样，就是女生他们就会觉得你就是要负责漂漂亮亮的，然后男生你就是要负责非常有专业跟权威形象的感觉，所以男生你也不要太打扮，因为这样子就会显得好像你对于本业有点疏于照顾了，可是女生你就是还是要顾及到你的面容，不然大家可能不会想要注意你在说什么。
对，然后就是变成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为了想要展现出你的专业度，所以你要露脸嘛，就告诉大家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结果大家还是会以一种看公众人物的方式去审视说哎，你为什么就是好像长得不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批评那些跟你的专业跟我无关的事情。
嗯，
就是好像你怎么做都不会赢。
对，
如果说就是我们心中对自己或是对别人有任何一点点这样的倾向的话，我觉得从我女性自己开始先消除对自己的不自信，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是可以帮助到很多其他可能有这样忧虑的人。
嗯，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先认出自己有这样子的困扰其实就已经还蛮不错的了。
嗯嗯嗯，
好，那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题目呢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女权主义因为现在活得很好。
这个我好像，这个我没有。
这个我也觉得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你自己不是同志，但是你依然会觉得要努力的为同志发声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你自己不需要女权主义，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人，就是可能你活在了一个非常尊重你的社会，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不被尊重，那当然你身为女性应该也要支持女权主义，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跟你一样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就我觉得是你生活没有不代表别人生活没有，所以你不可以去否定任何想要为这个概念发声的人。
嗯，
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一定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受到压迫，或者是他们生活真的受到影响，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发声，然后让自己周遭的环境更好。
对，没错。好，那我们下一个就进到了家庭生活的部分，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些跟女性可能在家庭工作之间扮演的角色这样子。
好，第一个的话是觉得女生生了孩子继续上班很不负责，这个我觉得不会，因为生小孩是双方的责任不是吗？就是怎么可以因为女生想要继续上班继续追求自己的生活而去批判她说这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情。
对，真的。而且就是其实我最近看蛮多日剧都有在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妈妈在公司的时候会觉得很罪恶，就觉得说小孩生病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是要去找公婆或是爸妈照顾，然后会觉得说天哪，我居然还在这边上班，然后觉得很有压力，
我是个失职的妈妈。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请问就是爸爸们呢，就是对啊，就这个压力应该是双方一起来承担，就是在小孩需要的时候你无法提供他帮助，你当然是会觉得说哎呀，我希望我在那，但是这不应该是女生的责任。
嗯，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可能会有更强烈的感受，因为这个小孩是从你肚子里面推出来的，所以可能你会有一个更强烈的连结感，这个我相信，但是我并不会觉得别的人如果做了这样子的决定很不负责任。
嗯，而且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日剧，我就想到我观察到的日本社会是在工作场合上面女性还是比较不容易被提拔到比较重要的职位或是比较高阶的职位，所以这个情况下是更加深他们女性对于自己应该要对家庭感到负责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不找老公？因为老公一定比较忙，因为老公在社内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职位。
哦，对，
就是我从我朋友那边的经验分享是说，他的职场上面的女同事就是他们可以比较早下班，然后比较早下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去接小孩，然后他们也都觉得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就是男生就是会比较晚下班，因为他们需要为这个家庭的经济负起责任，所以他对他的工作会更有责任感，他会需要做到更重要的工作，他赚比较多钱。那女生因为他的责任是负责照顾家庭，那上班是他的选择没有错，可是你的主责是照顾家庭哦，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可能提早下班啊，或者是你就是要负责去小孩的接送跟小孩的餐食准备这样。
哦，天哪，我跟你讲，就是前阵子一个等的 Betty 有推荐我一部日剧叫做深夜的奇葩恋爱图鉴。
嗯，
然后里面就超多这种男生，就是有一部分男生是把家庭的压力加入在他们身上，觉得说你要把小孩子顾好，然后你又要上班又要漂亮，然后另外一种是会一直把奶爸的那个头衔灌在自己身上，然后说哦，自己照顾小孩，就是想要让奶爸这个标签帮自己增加魅力，可是实际上都是老婆在顾小孩
啊，
就是真的非常的就是让人发指。但是就如果大家想要多看一些这样子的男性图鉴的话，可以去看那一部日剧。
嗯，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社会上是男生跟女生的刻板印象真的很重，所以会造成很多衍生性的观念。
对，没错。下一题其实跟第一题有关联，就是觉得女生生了孩子不上班很过时，这个我真的是完全无法接受，不行。
我觉得是就是还是回归到一个词，就是选择，他选择要不要带小孩，他选择现在带小孩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
对啊，而且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讲说女性主义或者是性别平等，不是说女生一定要当自强，我一定要做什么工作才是真的是你知道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而是说我做什么决定我爽我开心，不会有人去批判我，所以我今天想要在家里好好照顾我的小孩，也不会有人说哎呀你为什么不去上班，你为什么不去当主管，就是不会有人又再把这些奇奇怪怪的压力施加在你身上。而且我觉得照顾小孩应该要是一个被支付很多钱的职业，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辛苦而且永不停歇的一个工作，就是你不可能说哎，我下班我就让你哭到死，就是就宝宝不可能让你下班，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照顾小孩这件事情本身的重责大任，而去觉得说好像你选择在家当一个家庭主妇就是做了某种妥协，但是并不是啊，就是非常多人是尽心尽力的把家里操持好，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很大的专业度，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 不管是做哪种选择都应该要被尊重，这个才是两性平等的最大真谛吧。对，
嗯，而且就像你说，就是带小孩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嘛，所以带小孩一定也会有带小孩的压力，像是你的小孩出去他表现好不好，回来都是回归到妈妈有没有把他带得好，而不会去讨论说爸爸有没有把他教得好，并不能说你带小孩就不比你在上班的时候的压力，我觉得那个压力是都很大，绝对没有一个优劣之分啦。
嗯，
好，那最后一个是觉得女性政治人物都应该要多花时间在家庭上，这部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生长的环境嘛，就是我不会有这种想法。哎、
欸，我也不会、欸、就是我不太确定是为什么，但是对于女性政治人物 我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好像对女性的特别的好像想要对他们施压这样子。但是我刚好在看那个前面我们讲说内化厌女情节的那个影片里面，他就有提到说之前齐娜赖特利去就是接受访问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有很多众星云集，然后就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哎，那你是如何在家庭跟工作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然后齐娜赖特利就对着他说，你等一下也会问其他男演员这个问题吗？
嗯，
然后我就立刻结冻，我就觉得说，哎，对，就是很多时候在访谈的时候都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说，哎，你最近刚生了孩子，你成为了妈妈，那你是怎么样做个平衡？可是不会有人问布莱德比特说，哎，请问你有这么多的小孩，你是如何就是在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产生一个平衡呢？
哦，真的耶。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时候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并不是觉得说，哎呀，你一定要把你的小孩顾好，这是一个你完全无意识可能就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或者是我觉得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台湾政治人物唯一的期待就是请你好好做事，你要怎么样我都不管。
对，就是我们不会这么去 care 政治人物他的性别或是他的喜好，就是更重要是你有没有好好做事。
对，所以我觉得这某方面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就像是我们在看男女艺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专注于说他今天这部戏到底有没有演好，而不是说他到底怎么照顾小孩，他到底怎么在这么忙的时间还要把他的家庭生活管理也很好。我觉得对于艺人来说，可能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他们。
哦，就是多给他们一些私生活的空间。
对，就是只专注他本业到底在做些什么这样子。
嗯，
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跟男性相处的方面，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可能可以讲得蛮快的。好，那首先第一题就是觉得跟男生打成一片是一种成就。
不会，
我自己其实有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这个感觉很复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自己不擅长， 我并不觉得自己不好，可是能够跟男生打成一片的人，我会觉得哦，那他肯定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会有一种不贬低自己可是会觉得对方很厉害这种心情。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说我不会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在努力就是不要把性别看得那么重。
嗯，
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成就，就这应该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就像你跟女生相处的时候跟男生相处应该也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就是把性别放一边，而是把它当做一个人类看待这样子。
嗯，对。好，第二个的话是觉得自己洗澡化妆花很少时间很棒。
这个我有。
这个你有？
嗯，
我好像也有。
那你刚才惊讶什么？
因为我没有觉得很棒，我只是觉得微傲。
但是嗯，我觉得洗澡这部分哦，其实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我思考非常久，到底是不是有一点被父权社会影响，我不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可能有。
我觉得不只是父权，还有女性比较照顾身体这个形象就是被用在太多女性用品的广告里面。
嗯，
所以从小就一直打这个观念到你的脑袋说，对，我们女生就是要特别爱护自己，所以我们洗澡要用特别好的沐浴乳，我们还要洗头发一定要用润发乳，就是我不能像男生一样三合一全部解决，因为我们女生就是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对
对，但是我不觉得花时间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嗯，
只是就是我自己个人选择，我不想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化妆跟洗澡上而已。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就是我小时候甚至比较夸张，会觉得自己是那种就是我是战斗澡派的，就是我洗澡很快。
嗯，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很引以为傲，但是长大之后我会觉得说撇除神水这方面，我觉得在浴室里面待很久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但是如果一直浪费水的话，我觉得就有优劣之分。
对，就是洗澡快慢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优劣之分的。
对啊，就我就不知道我是在录什么报告班长还是怎样啊，就是有什么好骄傲的啊。
而且就你必须承认冬天洗热水澡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想要洗久一点。
对啊，
然后又加上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心血来潮还是可能一两个月也会想要做全身性的去角质，所以就是洗澡的长度本来就是依你个人的需求去调配。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莫名的小准则或是莫名让我骄傲的小事、
嗯、
现在这些小事就慢慢放下了，这样你在可能偶尔洗比较久的澡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战斗澡的规律这样子
对自己太苛刻了吧。
对啊，好，那再来下一个，就是觉得女生心机都很重，男生比较好相处。这个绝对是打个大叉叉，因为哼哼，我知道大家其实人类心机很重的人都非常多。
你为什么坏笑？
哦，这个我要跟大家说，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读过美术班，然后我们班上的男生非常少，只有六个。其实那时候我对于男生的观感还是非常的一般，就会觉得说哦，男生好像真的比较大啦啦，没有什么心机。但是真的到很长大，大家事后在同学会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没有，就是他们六个男生根本就后宫甄嬛传，然后我就惊呆然后我想说哇，我真是开了眼界。所以大概从那个时期之后，我就知道说其实没有所谓的女生心机比较重，是人都会有心机，
对，只是看你要不要用而已。
对，没错，而且还有就是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而已，因为你可能比较常听到你周边女性在分享说他们的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可能男性他们自己也有，只是他没有跟你讲而已。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没有发生，只是你没有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男生跟女生的心机用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女生的心机是用在交友上面，可是其实男生的心机是用在帮自己争夺权力吧，就是大家都有心机啊，只是你的目标不一样而已。
对对，其实很多时候在友谊里面他们用心机的方式，我自己听到就是我个人经验，就是是想要在朋友圈里面争取多一点点的权利、
嗯、
那可能跟女生想要争取的东西不太一样，可是那个出发点都是很像的。
应该是说只要你有被社会污染过你都有心机因为还是要帮那些就是纯洁的灵魂们说闲话。
对，
好，那下一个的话是喜欢看男性角色，因为他们更有力量更有趣。
这个我反而相反耶、欸，
这个我没有耶、欸、因为 我也是跟你一样， 我比较喜欢看女性角色，因为我觉得女性角色更复杂。但这样讲是不是就讲说对男生很简单另外一个刻板印象在扣在他们身上。
应该是说我觉得两个都有，就像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些畅销小说的主角的确都是男生，例如说什么魔戒啊、哈利波特啊、波西杰克森啊，
嗯，
但是像我们很喜欢的珍奥斯汀或者是勃朗特姐妹，他们写的角色都是女性，就我们一样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如果你故事写得够复杂我们就喜欢看。
好，那下一个的话是觉得你跟其他女生都不一样是一个很棒的称赞。我自己本人没有收过这种称赞，所以我不觉得我不会就是对这个称赞有什么定义，但是我本人听到应该也不会觉得开心。
对，就是 我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就是我人生中并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过，但是如果是就我们从小看的戏剧里面的话，通常会被说这句话的人才是被爱的那一个。
啊，真的就是这就还蛮好笑的啊，就是戏剧要这样写但人就是爱看，因为我也会看
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会被潜移默化就觉得说哦，那我应该要去模仿这个跟其他女生都不一样的人。但长大之后比较容易看到这种台词，然后第一个是先大笑，就觉得说哦，又来了，又在那边哦，好清纯好不做作什么什么的。
对，
可是看了之后还是会默默的觉得好像心中得到某种满足感嘛，我真的是很矛盾。
没有没有，我觉得满足感是来自于角色描绘的太白痴。
哦、oh,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就是把它当笑话看，所以你会觉得好看。但是如果真的去想的话，怎么可能有一个人他身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就我觉得我身为人我也不会跟一个男生说哎、欸，你跟其他男生不一样我本身就不会这样形容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容词很奇怪。就是应该要去讲的是你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形容词呢，
就是你平常到底是你是遇到零位女性还是怎么样，就是
对，就是你自己说你平常会跟一个男生说哎、欸，我觉得你跟别的男生不一样吗
不会啊。
对，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就是它本身不是一个会被日常拿来使用的词。
自己讲完都心虚大笑，真是太莫名了
因为就想说可能有些人是真的很常听到吧，
有可能。好，那我们直接进到下一题，就是哦，这一题也蛮荒谬、嗯、就是觉得一个更平等的世界等于当女性变得更男性化的社会。
当然不是啊，而是女性可以用自己自身拥有的女性特质然后当做优势然后去跟男生匹敌。
对，而且就是还有包括就是男性不一定要很有男子气概也可以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自己最真实的个性活着，
嗯，
互相尊重啦。好，最后一个的话是觉得男朋友夸胡自己或别人的会做家事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这个以前有， 然后现在觉得很就是很荒谬。
跟你一样，以前有，现在觉得是理所当然。
对，而且就是之前我有看到我朋友就是在网络上发文抱怨，就说再也不要说什么帮妈妈或是帮家里做家事，就是你明明就住在这个家里，凭什么说你要帮别人啊。
哦，可是我也会这样讲欸，
就是应该说就是口头上我们会说欸，今天我有帮忙做家事哦，很棒吧，可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我要教育小孩的话，我要跟他讲说你不是帮忙哦，因为你住在这个家里，所以你要做家事，而且你不是帮我
哦，
不是帮爸妈，而是家里的成员就是要做家事，就是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从小就灌输他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说哎呀好想要，就假如说他是男的，他可能不会觉得说啊，未来的伴侣要来帮我啊，或者是女性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的梦想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服侍他人，就是如果他真的想服侍的话就算，但如果是一个带有压力的觉得自己必须要这么做的话，我就觉得很可怜啊。
嗯，欸，我觉得你的想法很好欸，我要学起来。
你说教育小孩的时候吗？
对，教育小孩的时候，因为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从小妈妈都会跟你说你要帮忙做家事啊，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会用帮忙这个词了，可是如果从妈妈就开始告诉小孩说没有，这不是帮忙，这是你分内要做的事，那应该小孩自己长大后的想法也会不一样吧。
嗯，对，没错，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戏剧我觉得还有待加强，就是好像大家还是会因为某一个角色然后很认真做家事或者很会煮饭，然后觉得说啊这是新好男人，但我就觉得说奇怪，那女主角很会煮饭的时候大家怎么不就称赞她是个厨神之类的。
哦，真的耶，你说的没错，就是关于厨艺啊或者是整理家里这方面大家还是加注在女性身上。我就突然想到之前中国有一个很荒谬的综艺叫做你怎么这么好看，然后它的设定其实就是跟 Netflix 有一个很有名的系列叫做 Queer Eyes 酷男的异想世界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会找到一些可能对生活失去热情啊或者是没有时间打理自己家庭或生活状态的人，然后去帮他们翻新自己的家里，然后教他们一些生活技能，像是煮饭啊或者是怎么样挑选好看适合自己的衣服这样，然后帮他们重新建立对自己的认知，以更好的样子去面对生活。那他这个节目也是讲，只是他的宗旨就把它改成是去找不管是因为带小孩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疏于照顾自己的女性，透过就是也是改造然后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重燃热情，本质上应该是这样。可是他们那个节目却又是非常极度的刻画女性，就是譬如说他到一个女博士的家，他就开始批评说诶你都不化妆吗？为什么不化妆？化妆是一个女生应该要有的习惯，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漂亮，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那女博士 就有提到说哦，她自己本身就不喜欢化妆，那你最后又把她改造成一个喜欢化妆的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对啊，
就诸如此类的，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很荒谬。
好，那我们刚刚做完了这个测验之后，不知道大家就是自己心中有打了几个勾勾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一开始给我们灵感的那个影片啊，他有讨论到另外一种现象叫做 Pick Me Girl。 那 Pick Me Girl 就大家知道那个 Pick Me 就是那个选秀节目大家就会要就是 Pick Me 嘛，就是选我选我嘛，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Up
对，所以说这个字其实非常就是自我解释，就是说这个女生她所散发的一种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快选我快选我，所以他不见得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有好感或者是想要跟他在一起，但他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把他当做潜在比较好的对象，所以他会有一些特定的行为。那像这样子的梗图呢，就是我们也会叫他 I'm not like other girls。 那这种梗图他通常有的概念就是例如说我看到了啦，可能就会说哦，别的女生呢就是每天节食，然后我这种女生呢就是大吃披萨然后不怕我的体重，别的女生都穿高跟鞋迷你裙而我不在意打扮，穿的就像个男的哦，别的女生都爱欧巴偶像然后我爱摇滚乐，我都听一些非主流音乐，就是反正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把我跟其他女生分开，然后呢我们的喜好是有优劣之分的，所以你最好是 pick me， 因为我比较好，我跟其他女生都不一样。而且你知道我看到这些梗图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吗？我又想到了我儿时的疯狂大偶像，就泰勒斯的那个 You Belong With Me 的 MV，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就是他，反正他一人分饰两角嘛，他就是他的歌词不就写说这个女生是那个啦啦队员啊，然后穿着迷你裙高跟鞋啊，啊我就是一个穿着 T 恤然后看起来比较挫的小女生这样子。
就是他现在这个 MV 里面其实就是在塑造一个 I'm not like other girls 吗？
是，是的，没错。
哦，欸，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欸。
我超爱，你知道我昨天就是把那整张专辑听完然后在那边大哭，想说原来过了15年之后我还是这么喜欢这些歌，就是我的品味完全没有变。
什么意思？
就是我会惊讶说，哦，原来这不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就是我就是爱这位，就是我就喜欢这种旋律 的乡村歌曲这样子
啊。
但反正就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它是歌词版嘛，然后我就在边看边听，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现在依然非常热爱这首歌还有这整张专辑，但是我已经可以意识到说，其实我们小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啊，你看她就是那样子的女生，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样更真实的我？可是其实我当年在看 MV 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描绘的那个坏女生超漂亮的。
而且就是那个啊，以前的青少年电影都很喜欢拍灰姑娘的故事，
嗯，
像是灰姑娘的玻璃手机，
对，
或者是麻雀变王妃，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不只要拍丑小鸭变天鹅然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之外，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坏的天鹅，让我们觉得说，你看，就是坏天鹅就是不好，然后丑小鸭就是好，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像对照组来告诉我们说，哦，对对对，其他女生都就是不 OK， 然后我们比较真实，我们比较好，这样。
嗯，我突然想到去年吧，还是前年 Netflix 有一个电影叫做 Sienna Burgess is a Loser， 然后那个电影里面呢， Sienna Burgess 是一个相貌比较普通的女高中生，这样，然后她就是跟学校里面最帅的男生就是互相来电，但他们彼此就是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因为他们就是透过网络聊天认识的。然后他里面一开始也有一个角色是学校类似女王风那样子，就是也是啦啦队队长，然后非常漂亮。然后他一开始也是把他塑造很坏，因为 Sienna Burgess 会陷入就是跟这个最帅男生的恋爱，也是因为这个女生从中作梗。但是他最后有反转，就是让这个女生的形象变好，她其实是一个很为别人着想的女生，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电影终于帮这样的角色做出了不一样的诠释。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 Pick Me Girl 她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喜欢吃披萨不在意体重或是打扮得很中性这些事情本身是错的，而是说你在称赞这些行为的同时一定要贬低其他人，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好像一定要有人被你踩在脚底下才可以显得你更好，所以这才会被说是有点内化厌女的某一种就是产物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把其他的女性变成你的假想敌，然后想要被异性青睐，这样。
我觉得是把其他女性当成假想敌，为了获取异性的青睐，这件事情真的很是一个很奇怪的观念。
而且像其实我们前面上述的那些可能就是符合内化厌女的这些条件啊，其实就是在如果你是个 pick me girl 的话，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情节。而且重点是其实你心里可能觉得你是非常尊重女性非常尊重自己的，所以才会说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可怕这么难发现，就是因为你心里并不觉得你有想要对其他女性做出攻击的意图，但是你在不知不觉中会可能一直把自己跟对方做个比较，就像是小时候在听那些歌的时候，你也从来不觉得你要去攻击那些漂亮女生，可是你心里就会慢慢就是说服自己说，好像我这样子真的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做自己。可是长大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做自己就做自己，不用说你要比别人好，就是没这个比较本来就不存在，而且重点是你们可能根本就也没有同一个想要竞争的男性，那到底这个比赛存在意义是什么？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那些歌或是电影，它让女性变成对立的形象，就是他把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女性跟比较一般的女性塑造成是你们就是敌对的，你们没有办法当朋友，我觉得这个还蛮不 OK 的。
对啊，然后也像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时候，像那种就是玛丽苏剧里面就是也是会一直在加深这样的印象，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内化在心里，我们也许还是会活得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抓出来，我觉得好处是你就比较不会容易觉得好像莫名其妙就会被激怒或是感到嫉妒，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说很多女性创作者可能会很有压力，觉得说自己的外貌会被攻击，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烦恼就是女性成功的时候很容易被攻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耶，而且就是如果她今天很成功然后她面容又比较姣好的话，就很容易变成攻击的对象，大家就会有一种觉得说你只能二选一，你凭什么什么都有。
对，
嗯，又或者是家庭跟事业都两得意的女性也很容易被攻击。
对，就是好像对于女性的成功，大家很容易有一种今天只有100个成功的座位，然后又有一个很厉害的人把这个座位占走，那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办。我觉得内化的厌女情节就很容易可能让我们多了很多莫名其妙想要生气的理由。
哦，对，就是他其实因为这些东西然后导致我们很容易看不惯很多我们没有被教导的事情。
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讨论越公开是越好的，因为这种事情被常常讲了之后，其实你也是在变相的教育自己，或是有点像是被迫的 让自己不要再针对这种事情有过多的反应，而是应该是去替其他成功的人感到开心，就是说那这样是不是也代表有更多的女性可以成功的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达成他们想要去的位置，而不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活在这种好像仿佛一定要像戏剧里面一样被青睐，一定要被 pick 才有可能成功那种感觉。
哦，就是应该要去相信女性是可以靠自己成功，而不是靠被谁选中而成功。
对，就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导师带我们，我们自己就可以去找到喜欢的人，我们不需要等着人家来拣选我们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心态的转变，就是我们一样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可以大谈恋爱，可以在家里就照顾小孩，当女强人什么的。可是这个出发点不应该是我要踩着别人，然后让异性注意到我这样子。
如果偏激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等待 Pick Me Boy 出来的时候。还是这就是为什么偶像团体的选秀节目女生这么爱看，
就是满足我们可以 pick 别人的感觉吗？
对，是吗？
欸，我觉得可能有欸。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得到我们的青睐，然后也会互相，你知道，斗争。好可怕，这个社会好可怕。
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这社会太可怕了。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它还算是一个蛮，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欢乐，但是又有碰触到一些我们生活中可能真的蛮严肃的一些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想想看，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任何内化的厌女情节是你自己想要化解的。那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觉得当然就是非常非常恭喜你，你非常的棒。但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刚才一样，我们就是仔细可以去回溯一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实际上这件事情有没有造成我们生活中的烦恼，那我们可以怎么做让我们自己更开心。
嗯，
我觉得只要有这样子的思路，其实就可以蛮帮助到我们慢慢去化解这种厌女情节了。
嗯，好，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感想的话，都欢迎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留言跟我们互动。
那如果你想要投稿给我们的话，就到我们 Instagram 的 bio 有一个投稿来信连结。
那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是可以直接搜寻午后女子会。
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